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讲三高代谢宝不仅系三高朋友嘅福音，我哋亦都从用户嗰度得知呢一款产品对其他一啲常见嘅健康问题亦都有帮助。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两位使用者嘅真实体验。嚟自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佢患有糖尿病十几年，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发现长期困扰佢嘅头晕问题明显改善，连小便亦都变得清澈。佢表示，不仅自己想再次购买，仲要买一啲俾患有痛风嘅仔试下。另一位嚟自台湾南投嘅雅小姐，为佢患有认知障碍症嘅母亲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你可以上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用户见证。三高代谢宝并非药物，而是纯天然植物成分制成的食疗营养补充品。它是基于预防胜于治疗和上医治未病的理念研发。汉方和亚育吠陀本草为人提供了多种健康食疗方法。这款补充品透过滋养身体，激发自我修复的能力，帮助你维持健康状态，减少疾病的发生。治疗疾病需要咨询医生，但这种富含植化素的食疗补充品，亦都是很多人选择的健康生活方式。健康无价，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过世之后的影响仍在回荡。近日背后有王岐山支持的财新周刊一篇题为《改革极需新突破》社论文章，说改革才是信心的终极来源，呼吁中共纠正错误，拨乱反正，言下之意可想而知。并且文章当中高调地引用李克强生前的一句已经成为名言的说话，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引发舆论臆测中共政权的内斗仍然波涛汹涌。习近平及中共政权仲面临中国经济整体无止境地下滑和同时引发的社会问题。远在另一方的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仍在持续。尤其以色列惨遭血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以色列36万大军迅速蓄势待发，而家已经包围加沙主城。在国际间各大传媒的报道，多数只指向以色列国防军对于加沙狂轰滥炸，导致巴勒斯坦平民重大伤亡之际，一个调查报道揭露，几大国际传媒的至少4名记者存在道德问题，舆论甚至质疑有记者存在合谋的嫌疑。这个到底是咩一回事呢？目前以军已经包围加沙地区北部，正在一步一步咁围剿躲喺地下隧道里面嘅哈马斯恐怖组织成员。同时，国际间不断发出强大要求停战嘅呼声。本周内塔尼亚胡作出调整，每日都停战好几个钟头，等仲喺加沙主城嘅平民都撤出去接受人道援助。而战场上双方的激战对以军来讲并非非常容易的事，地道里面的武装分子打了就走，这样以军为什么不能够停战？周边国家黎巴嫩、也门同时在炮轰以色列，以军能否赢得围剿哈马斯的地道战呢？这场战争可以持续几耐？专家怎样分析解读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上个礼拜以来，以军从中间切断，然后包围了加沙北部，在坦克车助攻之下展开对地面的攻势，深入加沙的主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加沙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当时的攻势仍然以空袭轰炸为主，曾经一度造成加沙通讯中断。军方表示他们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以色列军队。10月29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24小时内攻击了超过450个哈马斯的武装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反坦克飞弹发射基地等。11月8号，据路透社报道，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作战工程人员运用爆破装置，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底下蔓延几百公里的地道网络。 以军话佢哋摧毁咗130个地道竖井，部队已经推进到加沙市中心地带，亦即系哈马斯主要据点同加沙地区嘅最大城市。另一方面，哈马斯话佢哋嘅战事让以军损失惨重。哈马斯武装之翼发布嘅影片似乎显示，加沙市一栋被炸毁嘅建筑物旁边爆发一场激烈嘅巷战。根据哈马斯同另一个武装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消息来源嘅讲法，哈马斯武装分子利用地下隧道进行埋伏，顽强抵抗。一段影片当中显示，在杰宁，一名身穿橙色背心的医生从一个受伤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手里面拿走他的武器，然后压低身体到一个遮蔽物体后面，将枪递给另一名恐怖分子，继续向以色列的部队开枪。此前早有这种讲法，加沙的一些医院是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掩体。流亡的哈马斯指挥官艾鲁里告诉哈马斯的艾格萨电视台说，以色列部队可能会取得加沙某些地区的控制权，但这样无法阻止反抗势力的战斗。以色列在地面的分布越广越大，受到的伤害亦都会越深。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经过10个钟头和哈马斯恐怖分子激烈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的战斗之后，当日夜晚以军纳哈尔部队完成了接管哈马斯第17号哨站的行动。这个是哈马斯恐怖组织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贾巴里亚西部的军事据点。纳哈尔部队消灭了这个区域的恐怖分子，缴获了很多武器，发现了一些地道。其中一个地道在一所幼儿园旁边，它通往一条很长的地下通道。同时，纳哈尔士兵找到并且收集了一些有关哈马斯的重要行动计划。同时，以军在郊区发动攻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随着军队继续深化和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地面攻势，以色列士兵控制了市中心的哈马斯军事据点，袭击了在医院附近设置路障的恐怖分子。以军正在继续深化和扩大在加沙地区的地面进攻，将哈马斯武装分子赶出这一座拥挤城市郊区的藏身处。他们的一些藏身处就在加沙地带人满为患的医院下面或者附近。军方表示，仲炸了这个城市东部的圣城医院附近的一个武器库。以军找到反坦克飞弹和发射器、情报材料和其他武器。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军队为了攻占哈马斯复杂的地下隧道，使用接受过特殊训练的工兵部队，配合人工智能 AI 的机械人等战略取得了成效。透过 AI 的主导，第一日就摧毁了150多条地下隧道。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所谓的 AI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所谓无人地面载具，即是机械人。大家只注意空中的无人机，其实无人装备近20年来进步非常快，即是这种地面的无人机械人，最早是被扫地机械人所启发，即是屋企的自动扫地机械人。从那时之后，美军就开始着力发展，在2003年的时候就推出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地面无人载具。以色列在加沙和哈马斯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亦都发展很多这种地面载具，所以在地道战里面就发挥很大的效果。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指出，哈马斯的一些重要地下通道经常都建立在违反国际法的这些场域，包括医院、学校、幼儿园、游乐场地等等。余将军向本台分析，这些做法就是刻意让以色列攻击这些目标时，会相对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会形成非常大的国际舆论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用兵。以色列而家采取的方式就是科技战争，稳打稳扎的方式，将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降至最低。这一次攻击加沙的战法纳入了很多的科技手段，其中 AI 的人工计算、人脸识别的技术，精准地锁定攻击这些目标，将人员伤亡降至最低。 同时展现出大数据或者是用 AI 的人员掌握，都会在攻击之前透过加沙地区的一些意见领袖，协助尽快在已经发动海空轰炸行动之前一两个钟头，将民众先行解散或者是移往其他的安全地带。所以而家周边阿拉伯国家、约旦、埃及，甚至是沙特阿拉伯，几乎目前都没有正式地对以色列的加沙行动有所谓的坚决反对或者抵制的情形，反而目前比较是没有表达意见这样的一种默认状态。被认为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局6号表示，已经有10000多人在战斗当中丧命，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报道认为发布的数字无法独立核实，相信这个数字包括哈马斯自己的恐怖分子和枪手，以及被加沙地区的恐怖组织发射的几百枚火箭弹炸死的平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反击的批评、要求停战的呼声不断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号说，加沙正在成为儿童墓地，引起了耶路撒冷和舆论的愤怒和谴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9号在观点节目当中回答提问时解释，他说现在呼吁停火的人不了解哈马斯，是向哈马斯送大礼，因为他们会利用停火的时间重建他们的军备，抵御以色列人重新开战之后的攻击。我在2012年通过谈判达成过双方停火的协议，所以我了解怎样才能够制止冲突。希拉里强调 ,10 月7号之前本来就有停火协议，是哈马斯违约，野蛮袭击无辜的平民，绑架、斩首、惨无人道、无恶不作。所以必须同时将多个因素纳入考虑。第一就是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他非常明确地宣示致力于消灭以色列为目标。以色列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自卫权。以色列一再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试图阻止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北部，包括向他们开枪、轰炸疏散路线。哈马斯将平民留在当地作为人肉盾牌。未经核实的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向想要撤离纳扎尔医院的巴勒斯坦平民开枪。另外，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4号表示，两日前哈马斯试图用救护车将几十名受伤的哈马斯分子偷偷夹带出加沙撤离到埃及。哈马斯编制了一份重伤者名单，希望从加沙撤离到埃及接受治疗，还有几千名希望逃离加沙的外国公民。埃及和美国审查这份名单之后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哈马斯武装分子。这一名高级官员说，最后被撤离的76名巴勒斯坦受伤人员当中没有哈马斯武装分子。内塔尼亚胡坚持哈马斯不释放全部的人质，就绝对不会停战。他曾经表示，这一场战争会持续半年，亦讲过战后会退出加沙。不过在6号晚接受 ABC News 采访时，他首次表示以色列将会无限期地负担起加沙全面的安全责任。这样讲应该并不表示以色列要占据加沙。如中基分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同巴勒斯坦温和派总统阿巴斯会面，相信此前已经同以色列之间达成一定的协定，彼此之间有默契。估计以色列同美国就是要扶持阿巴斯作为未来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元首。阿巴斯的立场是主张同以色列和平共存，内塔尼亚胡基本上亦都不会去占领加沙地区，否则他就不会在边境筑高墙。如中基指出，伊朗同以色列是敌对关系，只要有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不断接受伊朗的军事同经济的援助，以色列就永无宁日。所以基本上他所谓要永久无限期确保加沙的安全，应该是说即使将来阿巴斯正式统治加沙，在安全方面以色列亦都是会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以确保阿巴斯有这个能力去治理加沙这一块。哈马斯目前是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所以这个是没什么办法用外交手段解决，只能够用军事的手段去处理。 中东嘅和平其实系曙光已经出现，因为沙特阿拉伯亦都话不会因为今次嘅哈马斯攻击影响到以沙之间外交议程嘅进度，亦即系话沙特阿拉伯就决定要同以色列建交。咁一旦建交，等于所有中东嘅逊尼派阿拉伯组织都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就都系和平共处。咁样嘅话，中东嘅和平就指日可待。所以我不会认为以色列会蠢到想去占领加沙。以军冇停火，但系为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走廊，让佢哋暂时向南迁移到更安全嘅地区。喺嗰度，佢哋可以接受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话：我哋嘅战争系同哈马斯，而唔系同加沙人民。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喺声明当中话：未来仲有好多日嘅战斗，呢一场战争不同于以往嘅战争，这个需要时间。嗰啲对10月7号嘅暴行负有责任嘅人将不会继续存在。苏子文认为，而家以色列面对国际间嘅压力比较大，这个会系短暂噶，因为之前哈马斯激进嘅攻击方式屠杀以色列平民，所以以色列强调国家自卫原则。但系最坚定嘅盟友美国都已经提醒，以色列喺武力嘅使用上要更加谨慎。佢分析，点解话目前国际嘅反弹可能系比较短暂？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以色列而家改用地面战为主，所以会大幅减少对一般平民嘅伤害。第二系中东嘅政治情势，目前只有什叶派嘅伊朗比较激进，甚至今次哈马斯采取残暴嘅突击行动，一般亦都认为可能系伊朗喺后面教唆，因为伊朗不愿意睇到以色列同沙特建交。呢一种情况下，中东嘅政治板块系分裂噶。所以我谂，以色列如果而家降低武力使用嘅伤害，同时锁定让阿拉伯世界更加理解佢针对嘅只系哈马斯，同时未来会将加沙交还俾温和嘅巴勒斯坦阿巴斯政府，咁相对国际嘅反弹同压力会变得细好多。苏子文指出，以军使用嘅战术叫做疲劳战术。日头用飞机轰炸或者系步兵落去地下隧道抌炸药，夜间同样都系黑暗状况嘅话，以色列步兵就会带住红外线夜视系统落去进行逐个清剿。点解要咁花力气？其实用水将呢一啲地道全部灌入去就可以啦。呢一啲地道都系喺沙漠嘅地下，灌水落去大概亦都无法住人啦。咁以色列点解唔咁样做？最主要原因系怕里面有人质，就系要拯救人质，所以佢仍然要咁样逐个清剿，逐个搜索。地道战基本上已经对哈马斯嚟讲冇发挥太大嘅效益，以色列又谂出好多方法去克服，所以咁样嘅战争可能会短于半年。基本上，地道战喺战术上系非常困难处理嘅一种作战环境。余中基分析，虽然长期以嚟以色列掌握到主要嘅出入口，但系地底下究竟系点样嘅盘根错节，可能布置咗边啲爆炸装置等等，都可能使以军进入地道喺过程当中受到重创。另一个系人质嘅问题，所以内塔尼亚胡宣布战争会延长。另外一个解释就系话，以色列而家面临嘅不仅仅系加沙地区嘅作战，佢同时喺南北同黎巴嫩嘅真主党、也门嘅胡塞武装组织同时亦都喺度交火。以色列政府亦都必须同时解决呢两个面向嘅敌军。当然，以色列稳打稳扎，佢亦都非常关注整个国际舆论对于以色列用兵嘅民意变化。呢个系点解内塔尼亚胡认为时间会比预期拖延得更长嘅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一则调查报道令各界震惊。今个月8号，真实报道嘅文章当中质疑美联社同路透社有关哈马斯暴行嘅相片具有道德问题。报道话，记录10月7号哈马斯喺以色列南部边境城镇发动屠杀平民时所犯下战争罪行嘅人，并非只有恐怖分子本身，亦同时被美联社同路透社驻加沙嘅摄影记者捕捉到。报道当中提出一连串质疑，文章问：礼拜六清晨咁早，呢一啲记者喺边境做乜嘢？同哈马斯之间系乜嘢关系？发布佢哋提供嘅相片，呢一啲受人信赖嘅大传媒，是否认可呢一啲记者跟随发动攻击嘅恐怖分子？记者有冇告知呢一啲传媒？报道认为，从私刑、绑架、袭击以色列嘅照片嚟睇，似乎不仅系边境被攻破，喺新闻上亦都被突破。 美联社喺10月7号报道以色列加沙边境地区拍摄嘅照片当中，列出四个记者嘅名：哈桑埃斯莱亚、尤瑟夫马苏德、阿里马哈茂德同哈特姆阿里。调查报道披露，哈马斯劫持一名人质嘅相片当中，美联社记者喺镜头对面拍摄相同嘅画面。据报道，埃斯莱亚系自由撰稿人，亦同时为 CNN 工作。真实报道获得佢已经删除嘅喺 X 平台上推文嘅截图。佢发上 X 平台推文嘅阿拉伯语标题系现场直播，记录咗佢企喺一辆燃烧嘅以色列坦克战车前面，冇着标志记者身份嘅防弹背心，亦都冇戴头盔。但系美联社同 CNN 认为可以接受使用佢提供嘅画面。真实报道嘅文章刊出之后不久，一张埃斯莱亚同哈马斯首脑10月7号大屠杀嘅策划者辛雅尔嘅亲密合照被发上 X 平台。另一个发上 X 平台嘅影片当中显示，喺 Facebook 上直播嘅影片里面，埃斯莱亚坐喺一辆飞奔嘅电单车上面。舆论特别关注嘅系佢挥舞住嘅左手握住一颗手榴弹。佢喺卡法亚扎拍摄嘅更多照片显示，哈马斯恐怖分子冲破基布兹嘅围栏，并销毁咗一间社区内嘅房屋。同样为纽约时报工作嘅马苏德亦都在场，佢拍咗更多坦克嘅照片。马克茂德同哈特姆阿里被安排拍摄以色列人被绑架到加沙嘅可怕照片。马克茂德捕捉到载住德国裔以色列人沙尼卢克尸体嘅卡车嘅画面。阿里拍到几张被绑架者进入加沙地带嘅镜头。路透社刊登咗摄影记者穆斯塔法同亚西尔库迪拍摄嘅照片，佢哋亦都正好喺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嘅时候出现喺边境。除咗燃烧当中嘅以色列坦克照片，穆斯塔法仲拍到一群暴徒残忍地对待以色列士兵尸体嘅照片。对于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局发声明话，呢一啲记者系反人类罪嘅帮凶，要求有关传媒作出解释。呢一啲大传媒都否认，都话不知情。耶路撒冷记者协会呼吁国际传媒对今次曝光引起嘅问题展开彻底调查。突袭以嚟，倾向左派嘅传媒几乎绝口不提哈马斯系恐怖组织。据泰报报道，半岛电视台每日24个钟头、长达1个月嘅报道当中，几乎只字不提10月7号系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虐杀平民，而系引述哈马斯嘅讲法，话哈马斯冇攻击平民。佢嘅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喺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嘅种族屠杀，必须立即对加沙停火。另一方面，上个礼拜伊朗支持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塞义德纳斯鲁拉加大对以色列北部边界几个军事哨站嘅攻击，2枚大型火箭弹击中咗一个哨站。4号，以色列战机沿住黎巴嫩边境进行咗空袭轰炸。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雷表示，5号从黎巴嫩发射嘅反坦克导弹袭击咗基布兹伊夫塔嘅附近地区，有以色列平民丧生，显然战火一直喺度持续。同时，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出威胁，中东紧张局势立即升温。美方一再警告呢一啲武装组织唔好卷入以哈战局。综合传媒报道，啱啱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商谈如何重建加沙问题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转往伊拉克，同总理穆罕默德苏丹尼会谈咗一个几钟头。布林肯向传媒表示，两人嘅会晤富有成效。佢亦都明确地告诉苏丹尼，伊朗支持嘅民兵组织对美国人员嘅袭击系完全不可接受噶，唔好咁样做。美国将会捍卫自身利益同人员嘅安全。苏丹尼承诺追捕发射火箭弹袭击嘅肇事者。此前，布林肯先到当地美国大使馆听取咗有关美国设施受到威胁嘅安全简报。伊朗支持嘅代理人组织近期加强咗针对住伊拉克同叙利亚嘅美军基地同联军发动火箭弹以及无人机袭击。布林肯2号启程，2度飞往中东，穿梭喺各国斡船以化解危机。佢访问伊拉克之前，先前往以色列、约旦、约旦河西岸同塞浦勒斯。离开伊拉克之后，6号佢又前往土耳其，同佢嘅外长费丹会谈2个半钟头。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全力支持以色列，并加速提供军事援助，但亦都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允许人道暂停，以提供救援物资同民众通行。但美国反对敦促停火的呼声，强调哈马斯不会停止攻击，只会利用休战来重新部署。5号，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向传媒表示，已经将超过300名美国人和他们的家人撤离加沙。布林肯曾经表示，大约有400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被困在加沙地区。另一方面，之前美国已经派出艾森豪号及福特号两艘航母打击群，以及两栖攻击舰巴丹号布置在中东。5号，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在埃及地区的苏伊士运河大桥附近出现，美军似乎有意将照片放上网络。苏志云分析，核潜艇是隐蔽的一个作战载具，所以基本上美军不会公布它的行踪。现在公布了，就表示是一个明确的吓阻姿态，告诉周边国家说，我的战略核潜艇过来了，吓阻的对象第一个是伊朗，第二个是叙利亚，第三个就是除了水面的航线和两栖战斗群，潜艇过来了，当然就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火力支援。从这个有限照片来看，这一艘前往地中海的俄亥俄级应该是携带改成火力舰，也即是它以携带大量的战斧巡航飞弹为主，所以它向伊朗传递的是，如果它真的发动火力攻击以色列，这样美军会有更强力的这个火力来压制它，相对地它亦都提供以色列另外一个比较有利的保证信号，这样可以抑制以色列过度地使用武力，就是避免战区的这个情势升级。之前伊朗一直宣称会宣战，说以色列已经跨越了红线。余中基表示，美国的用意就是要威胁，要叙利亚、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余中基分析，叙利亚和伊朗都会受到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这个也是习近平访美的原因之一。如果美国要控制这场战争不升级，当然就要和中共交换条件，所以目前还存在着变数。俄罗斯当然希望中东战争拖延越长越好，可以转移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美军牵制在中东地区。中俄当然亦都希望战争拖延越长越好，能够升级是最好的。但是美国、以色列当然都知道，所以美军的核子潜艇在那个地区，亦即是告诉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可能会有灭国之灾。再加上美军在这个区域的基地，亦都受到一些零星的攻击。目前有45位美军受伤，所以美国派出这个俄亥俄，当然就是有核威胁的这种实力的展现。其实不止美国，以色列亦都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核子强国。前一段时间，他的部长亦都说，以色列应该使用核弹。当然，内塔尼亚胡马上将他无限期停止，但是这个讯息，我相信是刻意释放出来的。不仅仅美国有核武，以色列亦都有核武，咁其他嘅国家敢随随便便去攻击拥核嘅国家咩？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